好，时间到，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聚集我们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就求圣灵宝惠师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牧师度假，所以呢，今天我来代课。我们今天会看《路加福音》的17到21章。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读经者的信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段经文我们每一次开始上课之前我们都读，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熟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我们还是可以再认真的更想一下。比如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告诉我们圣经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想过没有，这个圣经是指什么？其实在保罗那个时代，在新约里面，圣经这个字一共用过22次，但是大部分的用法都是在指旧约圣经。所以旧约圣经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用它，把它叫做是律法和先知。那旧约圣经所引导我们的呢，是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其实在3章16节和17节之前呢，保罗还有另外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哈。提摩太后书3章14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然后3章15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然后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圣经是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得救的智慧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不能把圣经当作一本知识的书来读。所以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有一种读经的方法叫做导读，就是说我先祷告然后再读，靠着圣灵来明白圣经。因为耶稣赐下圣灵的时候说，真理的圣灵，是圣灵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所以我们要想读懂圣经，我们要有圣灵的帮助。这也是保罗所说的，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读经呢，也不能光看一节经文，要注意它的上下文，我们才能完全明白这个是我们读经者的信念，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下面我们一起把路加福音的金句读一遍，请。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路加福音我们读到现在呢还有2次课，那整个前边的三本福音书，也就是所谓的对观福音呢，我们基本就快读完了。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做对观福音呢，是因为有很多内容都比较相似。那大家参加新约读经班到现在已经读到了许许多多的内容，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对观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些它的相同点和不同的地方。现在总结一下呢，就是相同的之处呢，是故事的发展顺序相同，有些内容和词句相同。那我们就会看到，马太、马可、路加里边有许多故事是，内容大致是相同的，而且这个结构呢，我们看到这里边他们基本上结构是一样的， 先是在讲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然后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反对。每一本对观福音书的中间的转折点呢，就是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这个大任信，他认耶稣是基督。那么然后呢，就是任信以后，耶稣就开始预言自己要受害，然后带着门徒上耶路撒冷。那最后一部分呢，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受难与复活。那么基本上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每一本福音书的内容和风格、对象和主题稍微有些不同。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对观福音的时候，哪怕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困惑，就是说为什么三本书记载好像是同一个故事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必把焦点注重在故事描写的细节上，比如说这个是进耶利哥城发生的故事还是出耶利哥城发生的故事，这个不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对我们比较有帮助的呢，是假如我们对一本书里边的经节的细节我们不太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参照其他的福音书。那这样我们会对这个耶稣所讲的话，我们就会有更清楚的看见。那当我们下面看我们所要看这几章的时候，我们会举一些例子。这就是路加福音的大纲。其实马太福音的大纲呢也是这样，马可福音的大纲也是这样。先是讲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然后中间的分隔点就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然后人子上耶路撒冷。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这个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这个大任信呢，基本是在整卷书的中间的部分。但是路加福音呢，就用了很大的篇幅，它不同的地方用了很大的篇幅在描写上耶路撒冷的路上。路加福音用了11章的篇幅来描写这个旅途的经过。在这个旅途的过程中，就是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那我们前面呢，在旅途上从第9章51节开始，就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然后就一直到19章27节。从19章28节以后，耶稣就进到耶路撒冷。那这11章里面，前面我们已经看了第9章、第10章，一直到16章，我们已经都读过了。相信大家对这里边的这些故事也都非常有印象，也都非常清楚了。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17章看到21章。那17章呢，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还是在向耶路撒冷去的路上。那另一部分呢，从19章28节开始呢，就是耶稣已经在耶路撒冷了。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呢，这里边有几段的故事呢是路加福音所独有的。那在这里边用蓝色把它表示出来。那么在17章里边讲到信心，讲到仆人的本分，然后讲到耶稣治好10个麻风病人，那这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在18章里呢，耶稣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寡妇与不义的官的比喻，一个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的比喻。那这两个比喻呢，也是路加福音里独有的。19章里边记载我们比较熟悉的哈该悔改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也是路加福音里边独有的。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一周呢，19章是在讲他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城。那20章里边呢，主要是讲了 有三个问答，那这些问答呢，有祭司长和文士，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他们挑战耶稣的权威，他们问耶稣问题，然后耶稣有回答，对他们有回答。然后21章是在讲基督再临的预兆和关于耶路撒冷的一个预言。那因为马可福音的内容呢，大概有90%都在别的福音里讲到了，所以当前面牧师在带我们读经班的时候呢，很多内容在马可福音里都已经详述了，所以我们会挑一些重点来给大家看。那我们现在就来看17章。17章最开始呢，它是讲到了罪与饶恕的问题。那这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里边呢，是用了整整18章来讲，所以呢，我记得牧师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讲得很清楚了。但是这里边呢，我们就稍微再细看一点，比如说这里边提到说绊倒人的严重性。那17章第1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第2节说：“就是把磨石放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到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这里边告诉我们说，绊倒人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绊倒人是指什么意思呢？什么叫被人绊倒呢？这里边讲绊倒人的，主要是指破坏了人和神的关系。如果你破坏了一个人和神的关系，你就使他绊倒了。那这里边又讲到说，但是绊倒人的事呢，还是难免的。那什么是绊倒人的事呢？在马太福音里得讲到说，这世界是绊倒人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边也讲到说，人可以把人绊倒，因为这里边提到说，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这提到了是人。但是还有一些呢是属于事，或者说是绊倒人可以是你绊倒别人，也可以是别人绊倒你，也可以是自己绊倒自己。所以在马太福音里的强调说呢，如果你的手要绊倒你，你就把手砍下。如果你的脚绊倒你，你就把脚砍下；如果你的眼绊倒你，你就要把眼挖掉。说宁可失掉一部分，也不能影响你进天国，不要被绊倒。那么具体来说，那刚才这种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具体来说，什么是绊倒人的事呢？我们看到在这里边，在马太福音里头是讲到说，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那这小子呢是指信我的一个小子，所以说轻看弟兄就是一件绊倒人的事。然后在接下来呢，在3节这里提到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说懊悔就饶恕他。所以这又提到说劝诫和饶恕得罪你的弟兄，这也是一件跟绊倒人有关的事情。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劝诫他；如果他要懊悔，他要悔改认错，你就要饶恕他。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劝诫人知道自己的错误，然后饶恕人的错误，这也是在耶稣的眼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去做的话，我们就会绊倒人。那具体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具体怎么做，那在马太福音里边呢，18章有详细的解释。牧师在讲马太福音读经班的时候也做了详细的解释，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我们今天路加福音就不多讲，但是当耶稣讲了绊倒人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看到 马上这个第五节接着，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这就让我们看到说，比如说不轻看弟兄，或者是饶恕得罪你的弟兄，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使徒也会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呢，他们马上就向耶稣提出来说：“主，求主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增加信心。我们靠着信心，我们才能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在这里呢，讲到信心的能力呢，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说，就是17:6，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所以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说，其实这个跟信心的，加增不加增是多和少没有关系，是说你们有没有信心。只要有信心，哪怕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发出来的能力都是非常大的。这是告诉我们说信心的重要性。而为芥菜种之所以芥菜种那么小的一粒种子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之所以可以长成那棵大树一样，是因为它里面有生命。所以信心就在于我们如果有信心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有能力来做，来达到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接下来呢，第7就开始就讲到了一个仆人的本分，讲到了一个尽本分的功课。那是说，当我们假如我们能按照神的要求去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呢是我们本应当做的，而且因为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完全是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完全是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完全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所以一个基督徒，即使哪怕我们在教会做了再多的服事，在人的面前看好像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主来的。那好，这就是17前面1-10。11呢，他就接着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然后他讲到说，在那里有一个村庄，然后里边有10个麻风病人。耶稣治好了他们这10个麻风病人呢，然后其中只有一个人回来，向耶稣表示感谢。但是这个人的结果呢，就耶稣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接下来就讲到说神的国的来到。那这个问题呢，是法利赛人提出来的，挑战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那耶稣的回答呢，是说第20，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21，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耶稣在这里是讲到说，神的国，这个看不见的神的国是在人的心里边。当我们接受耶稣做主，特别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的时候，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我们顺服他的主权和权柄的时候，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这是讲到神的国。接下来呢，18是讲到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呢是说寡妇和不义的官。那耶稣是用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寡妇她有一件事情要求这个官，然后她就不断的求，不断的求，最后这个官呢就说，既然她总这么烦我，即使我不想答应她，但是我还是答应她，这样的就免了她来一直来纠缠我。那 耶稣呢就用这样一个比喻呢来说，来告诉我们说，像这样的一个不义的官都会听这个寡妇的这种迫切的祈求，那我们的天父是万有之主，他更会听我们的祷告。那这个，所以这个比喻呢是一个，是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然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呢，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和一个税吏的祷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在那里祷告，说我，他跟神说呢，神我感谢你，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捐献了十分之一。他在表示他的行为做得很好，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说我不向别人勒索，然后我也不向那个税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税吏的祷告，税吏就是一直在那里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非常的自卑，然后恳求神的怜悯。那耶稣呢就用这两个祷告呢做了一个比较，然后说呢，那个税吏呢反而倒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有益。耶稣告诉我们说呢，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个，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两个祷告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是给谁听的呢？是给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听的。所以这也和我们前面讲到说，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觉得自以为意，觉得别人，轻看别人，藐视别人。在神的眼中呢，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是教导我们不要自以为意。接下来十八章里呢，就讲到了一个富足的官寻求永生之道。那这个故事呢，在《对观福音》三本福音书里都有讲到。那我们等一下再详细的看。然后十九章呢，就讲到撒该的悔改。十九章前半部分讲到撒该的悔改，撒该的悔改，因为是是路加福音独特的记载，所以一会儿我们再细看。那接下来呢，就有一个关于十锭银子的比喻。那这十锭银子的比喻呢，是说一个人要到国外去，然后他要这个主人要到外边去，然后他在走之前呢，他把仆人叫来，给仆人银子，然后交代仆人，把银子交代仆人以后呢，他就让他们去做生意，等到他回来。然后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呢，这个仆人呢，有一个是赚了十锭，有一个赚了五锭，有一个就是没有赚。那这个最后结局呢就不一样。最后主人是说呢，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去。那这个故事呢，在马太福音里也有讲到一个类似的故事，但是细节就稍微不一样。那个里边呢，是给每个人的银子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就耶稣从十九章二十八节开始，耶稣就进入耶路撒冷。那么他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做了一些事情，他洁净圣殿。然后二十章里边呢，就讲到了三个问答。三个问答，第一个问答就是祭司长和文士上前来挑战耶稣的权柄，问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文士和祭司长呢，来挑战耶稣呢，来问耶稣说纳税 给撒该可以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最后呢，是撒都该人来问耶稣有没有复活的这件事情。那这三个问答呢，在马可福音里头，王牧师已经讲了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就不做重点来讲。到21章的时候呢，耶稣讲，这里边记载了一个寡妇的奉献。就是耶稣看到寡妇的奉献的时候，耶稣有一个评论，那评论是说，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拿出来了。21章最后呢，就是预言了，基督的再临，预言了耶路撒冷的被毁，然后劝告门徒警醒。那这就是17章到21章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呢，就挑一些重点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这个富足的官寻求永生之道。这个故事呢，因为我们已经马太福音里也有，马可福音里也有，然后应该我们这个经文我们已经比较很熟了。牧师曾经把路加福音的故事讲了一个特色呢，就是路加福音有很多讲到钱财的诱惑这件事情。那在12章的时候，我们还记得讲到了一个无知的财主，就是他有很多钱，然后他就想说，哎呀，我再盖一个大房子，我的钱就更多。然后耶稣就说，无知的财主，今天要取了你的灵魂，你的钱财归谁？就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是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道理。那16章里边呢，讲到的是一个不义的管家。那个管家呢，是用他主人的钱来为自己将来的出路做打算。虽然这个管家的行为是不义的，但是这个管家呢，他对于钱财的使用就可以说是比较聪明，因为他知道用这个没有用的钱为自己将来做打算。那也告诉我们，这也告诉我们一个如何对待钱财。那18章这里就讲到了这个富足的官。那其实这个富足的官呢，也是和钱财有关。那这个富足的官呢，因为他看重这个钱财，所以他失去了永生的一个得到永生的这样一个机会。那19章里讲到一个悔改的撒该，悔改的撒该呢，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他就是用把他的钱财拿出来，来表达他对主的一个信心的行为。那3本福音书里边呢，都记载了这个富足的少年官寻求永生的故事。那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官呢，他是自己来找耶稣，他来寻求永生之道。那我们看到经文里边的介绍呢，是说这个少年官呢，其实他按照律法做的也是相当不错的。那我们想，这样的一个人，认真的去遵守律法，照着律法去做，然后又寻求永生之道的人，这其实是一个，在我们的眼中其实是，不仅是在我们眼中了，就是在门徒的眼中，这也是一个，应该好像是很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了。那这样的一个人到耶稣的面前来寻永生，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来读一下18章18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父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那别的福音书里呢，讲这个官还是个少年的官，还很年轻。19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为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那这耶稣是在提醒他说：“你要想一想，你在和谁说话？”因为他称耶稣是良善的父子。耶稣说：“除了神，再没有良善的。那你要称我是良善的，那你知道我是谁吗？”耶稣在提醒他。然后耶稣就说：“那你既然你想承受永生的话， 二十节就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意思就是说，你想寻求永生，那你作为一个犹太人，当然都知道神的律法，那你诫命做得如何？那这个少年官呢，这个二十一节那人就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就说他是很认真的，按照神的律法的要求去在做的。那我们到这里就会想一想，那这样的人不可以得到永生吗？然后二十二节，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那在我们如果看对观福音书，我们看到别的福音书里面就会讲到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因为这个人又有钱，然后又从小遵守律法，然后又寻求永生之道，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人，对吧？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耶稣给他又提出了两个条件，就是你前面那些都做到了，但是耶稣又给他提一个条件呢，就是关于他的财产，让他把财产都变卖掉。然后呢，耶稣还说，你要来跟从我。那二十三节说，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那因为他的富足他就忧愁，因为他看到说他的产业很多，他要让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这对他来说就比较难了。那这里头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要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耶稣就说，既然你要问我，你要凭着你做的事来想承受永生的话，那我就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事。那你最看重的是你的钱财，那耶稣就拿钱财来给他讲。那这样的话，实际上耶稣是说，不管你做什么，你要凭着你自己所做的，你都得不到永生。那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之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是靠着因信耶稣基督得救，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靠着我们要遵守律法或者靠着我们的行为才可以得救。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样一个人他都做不到。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思路要想下去，这个人即使他要说，好，我就把我的钱财都分给穷人，我就得永生了吗？肯定还是不可以。所以耶稣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人是不可以靠着自己做什么事来承受永生的。那我们这个故事接下来呢，这个别的福音书里，这里边是讲到说，路加福音是说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别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就他没有接受耶稣所给他的话，所以耶稣前面跟他的提醒也没有在他的心里产生更大的作用。当然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是接下来的呢就更有意思。接下来呢，耶稣就发了一个感叹，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然后门徒就吸取他的话啊。那我们这段经文呢，当我们看了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会想到说，耶稣比如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这只讲了一句话，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那我们会不会就想到说，那有钱的人就都不能进神的国了呢？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当时的门徒呢，他们也是很困惑的。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对观福音可以合起来看呢？所以我们看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呢，就比路加福音多了一句话。马可福音里是这样说的，马可福音里说，耶稣周围一看，就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然后门徒就稀奇耶稣的话， 那因为门徒不明白，然后耶稣就又进一步的给他们一个解释。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所以这里的重点说，并不是说有钱是进神的国的一个难题，是说倚靠钱财的人。那倚靠钱财的人，当然了，财主他倚靠钱财，他倚靠惯了，他认为没有钱不能做的事情，所以他就难。但是其实没有钱的人呢，你把钱看得很重，你同样也是很难进神的国。所以这里的重点呢，是你要依靠什么。但是门徒听了耶稣的话啊，然后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个就是耶稣就给了他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比喻，就是说骆驼很大，针眼很小，骆驼怎么能穿过针的眼呢？那就这么难的事，跟这个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来相比，那骆驼穿的针的眼反而还容易。这就是说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对待钱财，是财，并不是说钱财不好，但是我们的生命不能依靠钱财。然后门徒听了以后还是没有明白耶稣这段话和这个耶稣和这个富足的官的这段对话的到底是在讲什么。门徒就分外凄凄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因为在门徒的眼中，这个少年的官又有钱，又从小就遵守神的道，然后又来寻求永生之道，那这样的人门徒可能自己和这个人一比较的话，觉得我们还差很多。那这样的人要是不能进神的国，那谁能进神的国呢？所以这就引出来耶稣另外一句话，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那这里边其实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在讲说神的能力如何。那有的时候我们引用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遇到一件难事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就是说神有大能。但是耶稣在这里是说，关于人怎么得永生这件事情，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后面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他就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救赎的成就了神的救赎，然后人就可以因为信耶稣得到永生。这就是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在神凡事都能。就是神已经给人预备了得到永生的办法，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白白的恩典，人只要接受就可以得到。所以得救的这件事情神已经完全给我们做出来了。那这就是这也就像罗马书3:20那里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这就是这个少年官的情况。但是呢，神罗马书3:21-26，我就不读了哈。那里就讲到说，人是可以因信称义，因为神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因着耶稣的救赎，因着耶稣的血，因着人的信，人就可以白白的称义，得到神的恩典。那这一段呢，就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关于寻求永生之道的办法。这是一个少年官的故事。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撒该悔改。那这个撒该呢，19:1，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2，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那这也是一个财主，而且这个财主还有一个身份是税吏长。 那关于税吏长呢，我们前面对官福音我们查过以后，我们其实也应该对税吏有一定的了解，就是税吏是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来收税的。那税吏呢，在众人的眼中，税吏是罪人，就是因为他们是帮着罗马政府来收这个犹太人的税，而且很多税吏呢，他们在收税的过程中呢，他们还中饱私囊，他们多收，巧立名目来从犹太人手里头收刮钱财。那在众人的眼中呢，这个税吏呢就是罪人，是犹太人不愿意跟他们交往的这样的一种人。撒该呢就比税吏还厉害一点呢，撒该是税吏长。所以呢，这里边就当这个撒该他知道耶稣要来的时候呢，第三节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就是他知道耶稣要在那儿经过的时候呢，他就去要看耶稣。那他为我们可以想一下哈，他为了要看耶稣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他要跑到耶稣经过的路上，跑在前面。就是耶稣走的时候，耶稣行走的时候呢，有很多人簇拥着耶稣，围着耶稣。那撒该这里边说人很多，然后撒该呢又矮，所以他在人外面呢挤来挤去，他是看不见耶稣的，所以他跑到了前面，跑到了人群的前面，然后他爬上了一棵树，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对耶稣有信心的一个行动。虽然这里没有讲说撒该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说也许他就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在神的眼中是罪人吧，他想看看耶稣能不能有救他的方法，所以他想要把握住这个得着救主的这样一个机会。那第五节说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那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耶稣看到撒该，显然耶稣也知道撒该是税吏长，是财主，是众人眼中的罪人，但是耶稣就说今天因着你这样想见我，想寻求我，那我今天就到你家里去住。这就表明，恰恰就说明了耶稣在后面第十节说人子来的目的。那撒该听到这句话以后呢，撒该就有个动作。第六节说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这里就让我们很容易就看到说接待耶稣。我们知道那个约翰福音里说信他名就是接待他的人，他就赐他们做神的儿女。所以撒该呢，他这里就讲到说撒该接待耶稣，而且是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大概他就看到他自己有得救的希望了吧。然后众人的反应呢是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这是众人对耶稣的反应，他们认为耶稣不应该跟众人在一起。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撒该在人的心目中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被人所厌弃不愿意跟他交往的人。那接下来就讲到了撒该的一个做法。第八节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那这里边并没有交代说这个撒该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耶稣在他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他和耶稣住了一晚上以后他说的呢，还是耶稣到他家里以后他就说了这样的话。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信心的行动，就是撒该愿意把他的财产拿出来，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对钱财的一个态度。他的第一个态度呢是说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拿出来给穷人，这就拿出了一半了。然后对于他以前呢，他做税吏的时候他敲诈勒索的那些钱呢，他说我若挪诈了谁就还他四倍。那这也是 对于他以前所犯的罪的一个认真的一个悔改，一个补救的一个行为。那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如果我们愿意更仔细的去查的话，这里边还有一些背景，比如就是说还他四倍这件事情。那在旧约的律法里边呢，讲说如果你骗了谁的钱，哪吒了谁的钱，你的赔呢是大概是连本带利还清，然后你要赔个多赔四分之一，就是说你骗了人家100块钱，你最后认罪悔改的时候向那人赔的时候呢，你赔100块钱，然后你还要再另拿出四分之一来作为你的悔改的一个表现。但是在撒该这里呢，撒该说我要赔四倍。其实有的解经家仔细的在这里边算，说如果这么赔，撒该可能要破产，因为他已经先拿出一半了，然后他哪吒的再还给人家，然后再用四倍的赔。总之这里边就是告诉我们说，撒该这个也同样也是一个财主，但是因着他对耶稣的追求，对自己罪的认知的，对悔改的这种态度，然后他对待钱财的这个态度，他就得救了。那第九节这里就说，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那就告诉我们说，撒该在神的面前他是得到了永生。这就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看了四个都和钱财有关，其实三个都是和财主有关，一个是管家，对待钱财的这种不同的态度，这是路加福音的一个特色，来教导我们如何对待钱财。那第十节耶稣这里就有一句话，也是我们路加福音的主题经文，就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撒该之所以他去主动的去寻求，因为他也是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所以他去寻求救恩。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谁更算为义的这个这个比喻也是路加福音里边独有的一个比喻。那我们首先不能把印象放在说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的身上，说到底是真的是一个法利赛人在那里在店里祷告吗，还是真的一个税吏在店里祷告吗？这里边告诉我们说，18章第9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所以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的目的呢，是耶稣要提醒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就是自以为义的人。这对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服侍主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那可能我们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头有一些服侍，或者我们服侍比别人多一些，我们自己感觉好像我和别人不太一样的时候，那耶稣这个比喻大概就是给我们说的，就是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感觉自己做的多了一些，然后就看不起别人，就藐视别人。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更重要的是从神那里领受能力，就像前面讲到的仆人的本分，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做一些事情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圣灵的带领，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做一些事。所以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神所吩咐的事情呢，这个仆人的本分那里说，我们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那这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正确的态度。那这里边耶稣是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 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其实这个法利赛人他所说的呢，可能也是他实际所做的，那就是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里面并没有说他没有做，他可能他也是这么做了，这样做也并不错。但是呢，他错在什么地方呢？他错在地方是说我不像别人。别人是什么呢？别人勒索，别人不义，别人奸淫，然后我也不像这个税吏。税吏是什么呢？这税吏是罪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就是说我，你看到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你看我做的很好，但是别人做的很差。这样耶稣说这是属于仗着自己是义人，所以这个义人呢，实际也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义人，按照自己的标准说啊，我是义人，但是呢藐视别人的。这里边就如果我们前面看到说那个绊倒人的那里边也讲到说，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被神得救的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都是宝贵的。所以在天父的里边，所以在讲到说不可轻看小子里的一个的时候，耶稣给了一个原因，就是说在天上有99个人，有一个人迷路返回的时候，天父都要非常看重。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迷途里悔改归向耶稣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一定要彼此的就是处理彼此的关系的时候，一定不要自己以为自己是做得如何好，然后看不到别人。那这个税吏，对跟他有个对比的税吏呢，就是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这个税吏呢，在神的面前他没有什么可夸的，他只有说求神因为在别人眼中他是罪人，在他自己的眼中他也认为自己是罪人，所以他只能是开恩，求神开恩可怜怜悯饶恕他。他也不敢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十分之一都奉献。但是耶稣呢说，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耶稣对他门徒的一个教导。那这些教导呢，都是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所教导门徒的。所以呢，那我们就把这段作为一个重点吧，来看一下这个，也就像那总结一下，就是钱财的诱惑。那这里边12章那里讲到这个无知的财主，耶稣是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告诉我们说不要贪心。关于不义的管家呢，耶稣的结论是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说人不能有两个主。关于富足的官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其实你不用担心你放下财产会对你有多么大的损失，不要把财产看得太重，也不要依靠这个无用的财产。第19章这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撒该的悔改，撒该对待钱财的这种态度，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所以撒该得到了神的救恩。这就是我们把这个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的一些教导和一些重点，路加福音一些独特的一些经文，我们把它重点的穿一下。这是我们今天查经的内容。 我们低头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啊，特别是借着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对门徒的教导，特别是借着路加福音，让我们看到关于钱财对我们的诱惑，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依靠无定的钱财，我们的生命也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谦卑的心，跟随主，愿意悔改在主的面前。也感谢主教导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不绊倒人，如何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和弟兄姐妹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把神的教导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教导，也愿主祝福我们大家查经，学习神话语，把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中行出来，这样的心智，愿主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